好，在这个耶稣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大家姐妹平安。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起来爱你，一起来听主你的话语。主要盼望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要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啊，让我们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安静在主面前，主来亲自的喂养和帮助我们。主要求主看过我们在各自的家里面啊，我们现在因为没办法实体聚会，主要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得到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主要你看过你软弱的仆人，再给他供应的力量，来把你这里的信息传讲的清楚，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听得明白。谢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时间啊，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搅扰，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来学习主的话语。谢谢你仰望我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呢来学习这个神迹的题目呢，叫做使无花果树枯萎的神迹啊。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投影片上啊，有两张图片。大家在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啊，每张图片上都有一棵树，但其实呢，啊，它是同一棵树。我找了这两张图片，这是我。住在南湾啊，那时候在南湾啊那边读书哈，然后所租的房子那个房东啊，他们啊家墙外的那棵树，这棵树呢原本是属于啊墙外的那个邮局的哈，美国邮政局的，那这棵树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它是已经枯干的这一棵树，虽然它在墙外，但是呢。它对我们房东家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树枝经常会掉下来，会砸到院子里面，所以我们路过的时候呢，也都是非常的小心，怕被树枝砸到。房东呢也花了很多的啊精力，说申请了有几年哈，跟那个邮局申请要把这个树除掉哈，那终于赶在我们离开之前，这个树啊。这个他们请了工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看到了美国工人是如何伐树的。那当我找到这张图片啊，我在预备这边信息，我就想到这是一棵枯干的树，它没有什么用途了。它不仅没有什么用途，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它会树枝可能会掉下来，会砸到我们。给我们带来危险，它的树根也会伸得很长，会影响到周围的房子，所以这个树主人就决定要把它除掉哈。那今天我们看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让它连根都枯干了，无花果树就死了，这样的一个神迹。无花果树我们看到它是地中海特区的特产，它的果子呢是可以吃的。我相信我们啊有些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呢也有无花果树哈，能看到无花果。在圣经当中提到无花果树呢有60多次。无花果树是圣经当中的主要植物之一。在圣经当中最早提到无花果树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那里记载着首次提到无花果树的叶子哈。那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里面也讲到，当年亚比该给大卫送礼物哈，那当时呢这些礼物当中就有200个无花果礼。那当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在受难周的一个早晨。主耶稣离开伯大尼，他到 去耶路撒冷圣城的途中，他饿了，然后呢，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的叶子很茂盛，他想把它想去摘果子来充饥，但是呢，虽然有很多叶子，却找不到果子，所以耶稣便咒诅那棵树，结果那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弟兄姐妹，这一个神迹非常的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它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唯一这个咒诅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一个神迹。我们看到主耶稣行其他的神迹，在他行过神迹之后，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哈。比如说耶稣使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他可以使瞎子看见，使这个死人可以复活，使驼背的这个也可以直立耶稣也可以平静风浪。我们看这些神迹之后，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唯独这个神迹却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棵树本来是活着的，但是经过这个神迹之后，它竟然枯干了。我们说，如果这棵树它本身不结果子，但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呢，让它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哎，我们会想这个是这样还比较符合我们的期望和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并不是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神迹，我列了两点大纲。那第一点呢，是生活中应有果子；第二是祷告时应有信心。我们首先来看生活中应有果子。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他饿了，他就远远的看见这棵树，他想着在树上找果子结果来到树下找不着，仅有叶子却没有果子，所以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们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花果树之所以被咒诅，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没有结果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一个神迹。我们说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是很多人都这样认识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到第十三节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句话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引起我们很大的困惑。弟兄姐妹，难道主耶稣不知道那时候吗？不知道那是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吗？耶稣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那他对这些常识他都会知道。那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使耶稣不知道，那门徒也会告诉他那不然明明知道不是收果子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竟然要找果子，那这不成为一个我们说仿佛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吗？但是当我们仔细来思想这句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说，收果子这个词指的是那个果子成熟了这丰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五六月份，而当时呢是在逾越节的季节，也就是在三四月份。所以无花果树在此时它虽然没有那种丰收时那种果子，但是这个时候它应该有嫩果出现这个嫩果呢胃口不是很这个味道不是很好，但是呢也可以充饥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树前，他连嫩果都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就不会指望这棵树会有那种果子成熟丰收的那样的场景了。所以耶稣就借此给门徒一个教导，来咒诅无花果树，让 他们啊明白一些属灵上的信息。我们也要看到弟兄姐妹，当我们翻看这个神迹，有很多的解经家对这个神迹呢会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在圣经当中啊，用无花果树来象征以色列国，这个是在旧约圣经经常能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迹当中，有人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审判的比喻，用无花果树来象征着以色列国。在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同时在何西阿书啊，这里面说啊，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我们再看最后一处经文哈，在那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说，你一切保障必向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所以弟兄姐妹，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用这个神迹让他的门徒们看到说，以色列国在当时那个时代哈，他们连基本的悔改的果子都没有，那他们怎么能够全国归主哈，使弥赛亚的国在地上何时才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借此要指责是只有外表的那种啊虚有其表的生活，但是呢却没有真实的信仰，指的是耶稣对这样的信仰生活是一种批评啊，是一种不喜悦的。所以如果说这棵无花果树代表的是没有信心的犹太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以色列民那个民族，他们虽然对上帝有信仰，但是他们却拒绝耶稣是弥赛亚，也是耶稣用这个无花果树枯干那个预言，也看到了说在主后七十年哈，那罗马这个一个将军叫提多，那他攻陷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从此使以色列民被迫流亡到世界的各地。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所教导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的圣殿和他们献祭的这个活动看着是很好的，但是呢仔细的去思考就会发现，他们只有宗教的仪式，但是却没有信仰的实质。就像耶稣当年指责法利赛人说是假冒为善的。因为神的选民那这个对神的宗教礼仪这个遵守，他们没有心灵诚实的敬拜，所以就没有悔改的果子。就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它只有叶子却没有果实。所以我们说怎样来理解这个神迹呢？我们可以说主的咒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是一个审判的宣告，也就给我们看到说他们盼望主耶稣基督来临，但是呢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啊，但是他们却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拒绝耶稣，攻击他，甚至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就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对这个有很多叶子但是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耶稣咒诅他，用这一个行动让我们看到了说这是一个审判的比喻。所以这个神迹是非常特别的哈。我们之前看到说这棵无花果树它受咒诅的原因没有果子， 就像在路加福音第13章6到9节，当耶稣讲到让人悔改的时候，他用一个说，于是用比喻说，说什么呢？就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啊，他栽在哪里？葡萄园里啊。他就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然后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那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怎么说呢？他说啊，今年且留着啊，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对于主人来说，这个无花果树它要结果子，这个是主人所看重的。那弟兄姐妹，今天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也应当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应当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哈，这是呢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啊，上一期我们学习的以生命影响生命当中的一课哈。那我把这张图片把它拍下来啊，图片来自那本书。我们看到啊，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样的果子呢？啊，我们看左边啊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呢是没有律法禁止。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当中啊，也有比喻哈，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结什么样的果子呢？这个是圣灵的果子。那么圣灵的果子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来基督的样式，我们就活得就越来越像主耶稣。那同时呢，在这张图片当中，当时我们也学习了哈，说我们对付自己性格的弱点，然后呢我们建立基督徒应有的这个品质，说我们像基督哈，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像基督，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那最后的目的是呢，吸引人来归主啊。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片啊，左边哈，左边这一行哈，这个圣灵的果子下边这个箭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就给我们讲到啊，圣灵的果子。那么除了圣灵的果子，还有什么果子呢？还有福音的果子。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果子是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福音的好处，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以后可以在天堂和神在一起。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哈，我们很担心他们灵魂的去处，所以我们更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圣灵的果子下面就有啊，传福音，那有本地啊，有附近啊，有海外。那在宣教方面呢啊，我们看到哈，有这个超越这个阶级、种族、文化和地域。那么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弟兄姐妹，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有好的圣灵的果子会吸引人归主哈，我们看圣灵的果子最下边那个箭头啊，那就是吸引人归主，那就会让我们传福音会更加的有力量， 反之呢，那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呢，我们灵命的成长就会很慢，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也会很少。我在前阶段哈，我在网上看到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比我早毕业一年多，他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侍奉，但是毕业之后呢，就跟他没有联就没有联系了哈，一个弟兄，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到他发的一些信息，那前阶段我看到他发的信息说他们教会今年有六位慕道友受洗然后都怎样之前怎样做决志祷告怎样受洗的当时我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的羡慕我就要想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在这样的疫情的时候，让他们也能够得听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靠着神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呢？圣灵的果子，我们在神面前不断地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建立基督徒应有的品格。那福音的果子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大家会想到我们怎样才能有机会去接触有福音的果子呢这张图片大家并不陌生了哈，是我们在12月24号晚上我们有这个圣诞联欢会。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说，我们不仅自己我们来参加哈，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我们亲友一同的来参加，让他们呢也得听到福音，并且来有相信福音的这个机会。所以不仅我们听到了福音，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学习天使向牧羊人报喜信的时候，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好的消息就传开了。那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借着各样的机会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亲友，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借着各样的机会，让他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听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多多的转发，邀请那些慕道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联欢会，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面前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好，那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不仅在马可福音当中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记载哈。那特别的是，我拿出了马可福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会看到说，在这个神迹当中，马可所记载的前面第十二节和到第十四节，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然后呢，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中间插了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所以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夹在无花果树这两段记载的中间，也就是说洁净圣殿呢就像三明治一样这个被夹在两段无花果树故事的中间。那弟兄姐妹，这个安排也是非常奇妙的，可能是要强调这个审判的这个主题耶稣洁净圣殿要审判的这个主题。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说，有人说耶稣用无花果树枯萎的这个神迹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祷告的时候应该有信心。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祷告时应有信心。我们说在耶稣看到无花果树那它没有果子，所以耶稣咒诅它，那这棵无花果树就干死，就死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不疑惑的信心，像耶稣所说的这个困难像山那就要也要被挪开，被投在海里。在第22节之前20节和21节，那当门徒看 经过的时候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当耶稣听见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呢？第22节，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当信服神，弟兄姐妹，这个信心不是口头上说的，这个信心呢，是带着顺服，也带着行动。所以信心表示说，你认识神，那你也完全的相信他，你也投靠他，你的生命当中就必定会有果子。因此呢，有人说耶稣用这一个神迹来教导人说要有信心哈。那你有人若有信心，你可以使树枯干，也可以使山投在海里，都能办到。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啊，之前我啊常常会拿这些经文啊放在投影片上啊。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得神的赏赐，我们需要怎样做呢？这里说呢，信是很重要的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首先要有信。那你说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神迹，我们看耶稣讲话后面哈，耶稣23节又说哈，他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啊，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弟兄姐妹，如果看耶稣所讲的啊，我们看这几句经文，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不少时候我们的祈求啊，至终都没有得到应允。诶，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到啊，那个信很重要。所以雅各书第5章第15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啊，主必叫他起来。耶稣在这里也说呢，就是对你有信心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那也必成就。所以有人说这个山呢指的是那个橄榄山哈，那个海就是地中海或者死海，就是啊，在那个可以把那个山投在海里，就象征着说一件登天的事情啊，难，很难啊，像登天一样难，但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却可以成就这样的事。那回到我们刚才大家问大家的哈，我说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诶，神没有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给我们应允，那是不是圣经上记载的有问题呢？弟兄姐妹，我在最近我看到一个关于祷告的信息哈，那里面讲到他用祷告呢，他说祷告蒙应允的五个条件，他用人手的五个手指头来代表着五点哈。那其中有第一点呢，我记得是信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你要有信哈，出于信心的祈祷，那神悦纳哈。那还有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准。它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主的旨意去祷告。在约翰一书第5章14节到15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这个祷告是说什么呢？要照着主的旨意去求，就非常的准啊，就是像打枪一样哈，你可以瞄准那个靶位哈，一下就能够打中。弟兄姐妹，在这方面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圣经说他一连三次祷告。那么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最大的挣扎就是这个准的问题哈。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主耶稣他虽然有自己的意思，最后呢，他仍然遵行父的旨意啊，这个遵行父的旨意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时我看啊，这个五项要素啊，其中有他后来总结之后他说，其中有一个这个准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按照主的旨意去祷告，这就仿佛像大拇指一样哈，它可以主宰的整个手的这一个活动。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祷告蒙应允有两个属灵的原则啊。那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有某个程度的祷告，神才会应允。所以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怎么样，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言外之意呢，我们通过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明白说这一类的鬼必须要付上更多祷告的代价才能把这个鬼赶出来。那也就是说啊，在祷告当中我们付上更多的代价才行哈。那么第二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无论人付上怎样的代价也是不能改变的。这就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我说要主的旨意是什么啊？因为神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定了他的旨意。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有一些人他啊患病啊离开世界，但是呢，神允许哎，可能另外一些人啊虽然患有疾病，但是在神面前啊祷告啊祈求，那他的病得到了痊愈。弟兄姐妹，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大家看，在初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哈和雅各，他们两个人都受到了逼迫。当彼得下在监里的时候，那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彼得就从监里面，我说很像看科幻片一样，彼得就从监里面被救出来了。但是雅各呢，却怎么样呢？却被刀杀了。为主殉道了，成为为主第一个啊殉道的使徒门徒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会说，难道教会只为彼得祷告，没有为雅各祷告吗？我们相信都为他们祷告了，但是呢，结局却在神的手中，却是啊有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人的责任就是在祷告上我们尽忠心，若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就必成就。若神有另外的安排，弟兄姐妹，我们就当怎么样呢？顺服。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第17章啊，还有第19章记载着一个神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哈，大有信心的一位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祷告下雨就下雨，祷告降火就降火哈。我们真的很佩服啊，很羡慕以利亚他这种祷告的生活。但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在同影片上啊，我列出了当我们看以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三次吃饼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很有趣的，这也可能从。这可以说是一篇讲道了哈。以利亚有三次吃饼的经历。那第一次呢，我们看是在基利西旁哈，那个乌鸦给他叼饼，他听神的吩咐到基利西旁。第二次呢是到撒拉法的寡妇家里面哈，寡妇给他做饼。那么第三呢是在罗藤树下，他吃天使送来的饼。所以有人说以利亚有三次吃饼的经历哈。第三次呢，我们抛开不说，他是借着神借着他让借着使者天使哈给他吃饼，让他身体有力量可以走前面的道路。但是前两次吃饼的经历，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 以利亚是非常顺服神的，让他到基利西旁他就去了哈，让他到撒拉法那边他也去了啊，他没想撒拉法那个是一个啊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哈，他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就去了。所以在以利亚他大有信心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也有顺服神的啊这个啊非常好的榜样。所以这三次吃饼的经历，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环境来供应他，来操练他，来带领他。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次吃饼的经历是信心和顺服的功课。那弟兄姐妹，我最后我要写的是啊这样的一段话啊，我说啊，信心不是要求神一定做什么，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那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是完全的投靠顺服神，把结果交给神，相信神的美意。所以我加了两个啊红色的字哈，那就是要投靠加顺服，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不是停留在知道啊，而不是说我只是口头上说信，而是在我的行动当中，我真正的来信靠神。那这样呢，我们才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耶稣呢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找到果子，不管是福音的果子还是圣灵的果子，都是永恒的果子，是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所以当我看这个神迹后面，耶稣讲到说只要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那真正的信心呢，我们要投靠神，我们还要顺服神。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语，我是这样写的哈，我说无花果树遭咒诅就是因为它有业无果，借此提醒我们，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应当靠主结出永恒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以讨主的喜悦，并且在信心上不断操练，并愿主来坚固我们，投靠他，顺服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用祷告，我们凭信心，我们努力的前行。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和慈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盼望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白白的占地土，使我们在世生活，我们看到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要结出福音的果子，使我们真正的有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的生活都得蒙主你的喜悦，你在我们身上来的荣耀。我们也盼望主你赐给我们有真正的信心，让我们投靠你，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行在你的面前能够求主坚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以信心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保守带领赐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